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陈平一直跟着韩信，向他一问计，韩信笑了，我没有什么计策。陈先生，您呢还是问元帅去吧。啊，不不，我就问你，他在什么时候能向咱们进攻啊？就是这个章邯。韩信抬头想了想，这可说不准。往远了说呀，两三天；往近了说呀，一两日，或许就在今天晚上。哎，韩将军，那你说咱们得怎么能够逃脱出去呢？这我没办法。你不能没办法。韩信笑了，陈先生，实话实说，我有办法，我也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我光告诉你了，就算完了。你没有仨心俩后的啊？军中这么多的人，要有你的好亲好友来问计，问你逃生之策，你怎么能不说呢？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可你这一说，你的那些亲朋就不认识别人了吗？是一传十，十传百呀。好嘛，我说陈先生，我跟你远无冤，近无仇，你不应该要我韩信的命。为什么？这要是传来传去，传到中军保障元帅的耳朵里，我这罪名可就大了。这叫祸乱军心，动摇军心，那还不当时就把我杀了啊？你算了吧你。韩信说着站起来就走。哎呀，陈平一把把他拉住了。韩将军，我对天发誓，你要告诉了我，我绝不告诉旁人。怎么样啊？如果我告诉了，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报。你瞧这行不行？我可是个念书人，我还没起过这么重的事。韩信微微一笑，你呀，这事起的是够重的。不过呢，虽然起了事，我也不能跟你说，这事儿说不得。实话实说，我也没有什么好主意，我在元帅跟前那瞎说呢。哎，陈平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呀。如此说来，韩将军是不把这逃生之计说与我知啊？啊，那我只有等着了，等着死于乱军之中。哎呀，韩将军呐，您这个心可真够狠的呀！算了吧。啊，既然再三请教韩将军也不说，我只有凭命由天了。哎，韩将军，行了，我送您回营里去休息。说着，韩信在前面走着，陈平在后边跟着，俩人又走了一段路。韩信回过头来看了看陈平，陈先生，哎。陈平心说有门，现在要告诉我妙计了。他赶忙啊，抢步上前，哎，躬身侧耳等韩信告诉他一个什么好主意。韩信一瞧，干嘛呀？陈先生，我看你是真心实意，对我呢也挺恭敬。我这个人就这特点，我怕恭敬，不怕谁看不起我。一般来说，人都是恭敬怕了的，没有吓怕了的。陈先生，你这么不小瞧人，说明你这个书啊没白念，你这个墨水没白喝。您夸奖不是？这么着吧，吃完晚饭呢，你到我这儿来，咱俩出去散散步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好好。哎呀，陈平心想，韩信这个嘴真是够严的呀，我以为这时候是金劲是火候了，他应该跟我说说了，感情还是没说。 哼，这个人物可了不起呀。陈平回去了，吃完了晚饭赶忙来找韩信。他一看韩信正这儿等着他呢，哎，陈先生你来了啊，走吧，咱们转悠转悠。好，俩人呢就在这营里头这散步溜达。哎，走着走着就奔这个后营来了。来到后营一看，这个后营有好多压粮运草的车。在当时啊，那个作战条件呢、都比较落后，特别是军用的车辆也比较笨重。哎，反正车是不少，一部分车拉子重，刀矛器械锣鼓帐篷一切等项吧。哎，一部分车呢，这个压这个粮草。这个子重车来了之后啊，把东西卸下去，一搭起帐篷来，开始这车呢就一辆插一辆，一辆插一辆，把这个大营给围起来。最后哎，两辆车车员对车员把这一立，那就叫辕门了。压粮运草车一般都在后营，哎，把粮草卸下去之后马上就得走，干嘛还得这个往这运呢，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，哎，他得轮番的这么运输，所以这个后营呢都是一些个运粮车。韩信和陈平来到运粮车的跟前，有军校就看见了。哎，二位干嘛呀，上哪儿啊？这个韩信巍然一笑，你不认识，我是中军保障元帅驾前的知己郎官，我叫韩信。哦，韩将军，哎，不敢当，这位是咱们的客卿，陈先生，陈平先生。哦，军校赶忙施礼，陈先生，您二位怎么这么闲在啊？没事出来凉快凉快，营里头挺闷得很，我们想在车上坐会儿，行吗？哎，可以可以，您二位找一辆干净车啊，那什么，我给您铺点什么东西，不用不用，随便随便随便，啊，您忙去您忙去。说完了，韩信和陈平俩人就上车了。到了车上，韩信往车上这么一躺，躺在车上仰着脸对着天空数星星。陈平一看，这倒不赖，你可真够自在的。就他们俩人这一耽误一什么，这已经是定睛都过了将近二更天了。哎，这个粮车呀二更天开拔，哎，啪一下车把是把这鞭子这么一举，叽里咕噜，哎，这车就走了。陈平一看，哎，我说韩信啊，咱们得下去，下去干嘛呀？不下去了，你看你不向我问计吗？这就是我要告诉你陈先生的妙计。哦，陈平啊，是明白没明白？就在这时，只听远处里，也就是他们这楚营的营门前，一声炮响，是喊杀震天。紧跟着杀声震耳，那真叫惊雷滚动，电闪雷鸣啊，可了不得了。感情张邯带领着大队人马前来接营，一鼓作气就杀到了中军保障。那么元帅项梁呢？项梁啊还在床上躺着呢，今儿个这酒啊喝的特别多，比每天多喝了这么几杯，晕晕乎乎迷迷瞪瞪躺着似睡不睡的。忽然小校来报，禀元帅大事不好，秦军前来劫营啊。呼的一下项梁就坐起来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急的不是酒喝多了。项梁牙手扶着床沿，听着这会儿就愣住了。哎呦，他立刻想起来知己郎官韩信曾经提醒过我呀，敌军现在使的是骄兵之计，让我以防为主。嗨，我再问问他好了。还没等韩信把话说完，我就把他乱棍打出了大帐。这带马。哎呦，好可怜哦，这位项梁元帅头上没戴盔，身上没披甲呀，提了口宝剑他就上了马了。刚上马，张邯就到了。那张邯呢，几块马急呀，到了项梁的身旁，啪，把金戟这么一抖，噗，整刺到项梁的咽喉上。 他那脊两边带俩月牙啊，他八万回这么一带是连扎带拉，哭疼的一声向梁元帅人头落地了。楚军有的人看见了，可了不得了，元帅阵亡了，让人家一级挑于马下。这时候这副元帅宋义起来了，提着大刀上了马，拨马就跑啊。你倒抵挡一阵，抵挡不住。张邯来势凶猛啊，人如猛虎，马赛蛟龙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楚营杀了一个马眼人翻呐。这楚军就往下败，张邯率领人马往下追，一路追上，使得楚军损兵折将不下一半，只杀到天光大亮，人家张邯这才把人马收入长德胜谷回城了。宋义这才开始收拾残兵败将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总算把一些活着的带伤的，甭管是轻伤还是重伤吧，全都凑在一块儿了。这么一点名还算不错，中军保障的人一个不缺，点陈平，陈平在，点韩信，韩信在，这二位，嘿，这二位可美透了。这一晚上躺在粮车上啊，风风凉凉，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一边谈着，感情这就是韩信的脱身之计呀。随粮车走出老远来了，什么风险人家都没摊着，现在这一归拢残兵，人家还是第一个帐前报道。嘿呦，这陈平打心里往外佩服韩信，那可真称得起是五体投地。韩将军你太高了，这逃生之计怎么这么俏啊，一点路都没跑，就在车上这么躺着，数着星星聊着天儿，溜达哒哒，风风凉凉，凉凉快快，走出这么远的道来，什么惊险也没受着，安然无恙，这一点名还是第一个到的。嘿，陈平瞅着韩信是不住的点头啊，一死之间，韩将军，我呀服了你了。宋义元帅怎么办呢？还跟张邯打不打了？没法再打了，他只好传令把项梁元帅的尸首装殓起来，赶快通报给项羽，随后回兵到盱眙禀报楚王啊。楚王听到这消息之后心中非常难过呀，此次出兵非常不利呀，不但没取了胜，而且还把一位大元帅给搭上了。正在这时有人来报项羽回兵了。项羽啊本来杀得挺痛快，一路是旗开得胜，他打算一鼓作气就把张邯这副帅给收拾了就算了，没想到噩耗传来，叔父阵亡了，当时他昏倒在地，苏醒过来之后是嚎啕大哭啊。项羽和项梁的感情很深，那当然呢，他们这叔侄啊胜过父子啊，项羽就是由项梁给拉着长大成人的。哎呦，他止不住悲声啊，旁边啊军师范增苦苦解劝，勉勉强强啊，项羽这才止住了眼泪，立刻回兵奔丧。回到盱眙，他是抚尸大哭啊，好多将官轮番解劝，就等你回来看一看项梁元帅的尸首就要掩埋了，那总这么摆着这不行啊，这尸体都快坏了。项羽这才不哭了，披麻戴孝埋葬了项梁元帅，然后项羽啊向楚王请兵，请楚王发兵为他的叔父大元帅项梁报仇雪恨，生擒活捉张邯。 正在这时，有赵国的使臣前来求救兵，说是赵国的巨鹿城已经被章邯给包围了，眼看就要守不住了，请楚国出兵搭救，这是个机会啊。楚王当时拜宋义为大元帅，拜项羽为副元帅，让他们带领人马30万去击秦救赵啊。宋义这么一听，心里好大的不高兴，怎么回事？宋义这次被封为大帅了，对他来讲这是个很痛快的事情，他曾经想过这个位子早就应该是我的，现在归了我了，理所当然如愿以偿了。可有一样，刚当上元帅怎么就能够领兵去打仗呢？宋义啊，想好好过过这大元帅的瘾，哎，在盱眙这好好享乐享乐，享受享受，过几天舒心日子，那么再打仗呢？这可倒好，刚封完就起兵，这多别扭。他想赖住不走，又没有什么借口。哎呀，宋义想了想，干脆我劝劝楚王别发兵得了。他张嘴刚这么一劝呢，项羽差点跟他玩了命。怎么回事？哪能不发兵呢？没看章邯老贼吗？虎视眈眈的，围住巨鹿要取赵国。打那赵国之后，他一定举兵伐楚啊！我们能在这会儿等着他来打吗？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出兵援赵，既援助了赵国，哎，解了赵国之围，同时呢，也报了我楚国之仇。巴不得这时候我要起兵，好给我家大元帅、我家叔父项梁报仇雪恨。如果宋老元帅您要不愿意出兵的话，请您在盱眙镇守，请大王给我一支人马，我去解赵国之围。一句话把宋义给僵住了。宋义是打心眼里往外没把这项羽放在眼里，为什么？你差着两辈呢，不管怎么说，哎，你得叫我一声宋爷。宋爷爷，我跟你祖父是称兄道弟的，你算找谁的？可他没细打听，这项羽打心里往外也没瞧起这爷，项羽早就打了谱了。你要是老老实实的、规规矩矩啊，好说好道，咱们爷们礼道的称呼着，哎，我可以当你个晚辈。你要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咱们就掉个个，知道吗？一个是我把你的爷爷揪过来猛锤一顿，再一个我就是你爷爷。这项羽是这么想的，哎，宋义不知道啊。他一看项羽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火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别着急啊，项羽，咱们这不是在商量吗？宋义眼珠一转，心说我这么办得了，只有此计我才能够赖在盱眙不走啊。咱们发兵可以，救赵也应该，但是呢，盱眙这会儿不能不割人呐！啊，上次咱们出兵就够急的，没有留下一个保驾的将军。如果说咱们前脚起兵一走，后脚秦军要来偷袭盱眙呢，大王要有点危险，可怎么办呢？大王，您看这个是不是我们留下一个保驾的？楚王点点头，宋老元帅想的真周到啊。我本当要跟你们呢提出来，可是你们自己说了，应该留一个保驾之人。这样吧，把刘邦给我留下得了。嘿，宋义一想，白费劲了。怎么？我满以为啊，让项羽去，累这傻小子去得了。是不是啊？你不愿意给你叔父报仇吗？整天杀呀冲啊打呀，你打去吧，我在这儿踏踏实实的，一当这甩手大元帅。你打胜了理所当然， 你打败了说不定我还治你的罪呢。没想到人家楚王啊不让他留下，把刘邦留下了。感情楚王打见刘邦那天就格外的亲热，哎，他看刘邦乐乐呵呵的不笑不说话，这个人呢非常和善。刘邦说的每一句话楚王都打心里往外那么爱听，想找个机会跟刘邦盘桓盘桓。哎，今儿个宋义这一提正好是个节骨眼儿，就把刘邦给留下了。宋义没辙了，暗憋一口气呀，瞅了刘邦一眼，心说你可真够走运的啊。哎，怎么办，打去吧。这儿把呢赵国的使臣打发走了，说你回复赵王，我们即刻出兵，斩选吉日，一声炮响，大元帅宋义、副元帅项羽、军师是范增带领文武众将离开盱眙，去解巨鹿之尾啊。人马走到安阳，宋义传令全军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就在此处安营扎寨。这安阳在哪儿啊？在山东曹县东啊。宋义在这会儿把大营扎下了，他不往前去了，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以为他在这儿休整两天然后进兵，这一待啊就是半个月。众人觉得奇怪啊，我说咱们这老元帅怎么回事啊，怎么走这儿不走了，大家就议论纷纷。项羽副元帅受不了了，他来问宋义啊，元帅为何兵到安阳扎寨不前了呢，怎么不走了呢？哦，宋义瞅了瞅项羽，微微一笑啊，项羽，我用兵之计你怎么能够晓得呢？我之所以在此处扎兵，是等赵国与秦国两败俱伤之际，老夫再出其兵不迟啊。项羽一愣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看现在章邯领人马围住巨鹿，要取这座城池啊，取城不下，他心里特别着急，就得拼着命的打攻城。这个赵国呢已经派使臣到咱这儿来了，咱家大王已经答应了出兵援救，那么赵国听说咱能发兵援救他，他呢一定要奋力守城与秦军决一死战，这样他们就打去吧。哎，等打的两下都不行了，双方损兵折将都在疲惫不堪之际，我呢带领这支生力军出现在章邯的面前，可以大败章邯，这样也就把赵国之围给解了。我这叫以逸待劳之计，也就是说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项羽啊，老夫不是在你跟前夸口啊，披坚执锐我不如公啊，要讲两军阵前去上将首级，我比你差一块，要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，功不如我呀。要是用智谋耍心计，你比我差远了。项羽下去休息去吧，老夫自有安排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